Amen。 这时候在今天正道之前今天的正道经文取自提摩太后书四章一到八节，请大家翻开提摩太后书四章一到八节，找着了请听我来念。提摩太后书四章第一节，我在神面前并且在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国度叮嘱你，勿要传道，无论时机是否适合，都要常做准备，要以多方的忍耐和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因为时候快要到了，人必容不下纯正的道理，反而耳朵发痒，随着自己的私欲增添许多教师，而且转离不听真理，反倒局向无稽之谈。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磨难，做传福音者的工作，完成你的职务。我已经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也到了，那美好的战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持的信仰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必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公义审判的主在那日要赏给我的，不但赏给我，也赏给所有爱慕他显现的人。我们将这以下的时间交给石牧师。
疫情是否有减缓，我们不太清楚。我们可以知道死亡的人数就减少了，常常从十多个减少到一个两个，甚至有一天圣诞节的前一天我们说平安夜的那一天就没有死例。我们不知道有没有减缓，不过政府的措施似乎渐渐的减缓了。礼拜晚上嘛，除夕2022年除夕那一晚，我在芽蓉这一带走一遭，我发现每个咖啡店都很满满，许多的人什么条令都好像都没遵守，然后看起来也没有那些叫做安全大使也都看不到了。所以我在想，可能是这一个疫情减缓，因为所以呢这个管制的措施似乎有稍微放宽，而且只要你有足够的大地方，1000人聚会可以的，1000人的活动可以的。那么我在想，我们这里也应该可以增加了一些人了，不止他没有他说50人有个好处，就是什么50人以下有个好处，就是什么都不必验连打针在之前的这个说法，就是你打针不打针，或者是你的情况如何，那么都无所谓，都可以在50人以下，你也不必做任何的这些的安全的措施，只是戴个口罩，然后保持一个安全距离就可以了。所以我在想似乎是从这些措施的放宽因为最了解情况的应该是当局嘛，是吧？所以当局既然稍微放松，我在想情况看起来目前是好一点了是不是这样我们不太清楚。总是我们就根据神的时间还有当局给我们的空间，我们就来做礼拜，我们就来亲近神求主自己帮助我们。那么今天是2022年的第一个主日，那么我们盼望这是一个好的开始，有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回来做礼拜，有一天我们不必再用直播 因为总是回到礼拜堂来做礼拜，情形是啊，肯定是更好的啊，大家可以肢体相通，大家可以信徒相通啊，这是基督徒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活动，就是肢体的彼此关怀，肢体的彼此联络。好，我们今天啊就来思想，刚才我们读的圣经是使徒保罗，可以说是他的临别临终的遗言。好，使徒保罗的临终遗言，就是他临终之前他留下些什么话。那么当然啊，刚才我们已经读了，那今天要大家注意的就是从他的临终遗言的一句话，第七节，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那么我们就看在新的一年以及以后无数的日子，基督徒我们当做什么。我们也可以说，使徒保罗自从他在大马士路上遇见主之后，他悔改之后，主呼召他之后，他一生摆上，然后呢就一生的为主而活，一生的打美好的仗，一生跑当跑的路，一生守住所信的道。那我就想，这也给我们一个开导，一个启示，让我们知道在往后的日子，2022年以及往后的日子，每一个基督徒该做什么。所以很简单的说，其实从他的这些遗言当中，我们就知道他信主后以后，一直到他见主的面，他都是在打美好的仗，他都是在跑当跑的路，他就把所当信的道守住了。我想很简单，这也就是我们今天啊要思想，而且以后的日子，新的一年以及以后的无数的日子，我们该做什么。首先我们该做的就是打仗。从神学的教导中，我们知道我们的教会今天在地面上，在地面上的教会称为征战中的教会，征战中的教会 church militant 啊，征战中的教会，意思就是今天教会在地面上天天都在打仗，那么回到天上的教会已经离开世界啊，到主为他们预备那个美好的地方。我们主对那个十字架的强盗说，今日你要跟我同在乐园里面的。我们也可以说，暂时在乐园中的教会，或者将来以后回到天上的教会，那叫做得圣的教会。所以今天我们并没有得胜，我们一直在打战。有时候呢我们赢了，但我发现更多时候我们是输了。我们跟谁打仗呢？那么我们可以从现实的生活中以及这个教会的教导中知道，我们跟圣经的教导中也是如此，我们跟罪恶在征战啊。希伯来书有一句话说，我们跟罪恶征战呢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而主耶稣却是征战到流血的地步，我们是在罪恶征战。一个礼拜前我参加一个青年的一个研讨会，一位讲员说，今天青年人当中啊，基督徒青年人当中，在世界当中的这个罪，在青年人教会青年人当中也是有这样的情形。他说 我们沉迷于色情的这一个网站，我们世人有婚前性，在基督徒当中也可能有这些事情，有婚外情，在基督徒当中也可能有这些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不可能，即使我们信了主，我们也不可能啊对罪免疫。我们还是要非常的提防，甚至当罪侵入的时候，我们还要打战，跟罪打战。免疫是什么？免疫就是像我们现在面对这个瘟疫，或者过去有许多的病、疫病、传染病，只要打一支针，或者只要服某种药，我们就可能一生不会染这个病。我在我们这个那个时代，每一个孩子都要种牛痘啊，种牛痘就是在我们的手臂上的皮肤画一个伤口，然后把牛痘的疫苗放进那个伤口，伤口经过几天发炎又好了，然后呢我们就一生不会感染，我们一生免疫。对什么免疫？对天花，现在已经天花已经绝迹了啊，现在已经没有天花这个病了。那么当时啊有一句话，这个天花很厉害，他说啊，生子只算生一半，出过天花才完全，就是说一个人你生个孩子，你算只算他生一半罢了，他要出过天花他才完全，因为他染上天花的话他可能会致命，他要不是致命的话他可能会有其他的后遗症，包括他整个脸呢会麻脸啊，整个脸会因为天花的那个痘痘的那种发炎啊，整个脸就麻脸，所以有这样的一句话。可是只要种牛痘他就免疫了，一生就不会染上天花。那基督徒，我们信了主，我们会对罪免疫吗？不会的。罪造就是会侵犯我们。魔鬼他其实魔鬼本身，我们要跟魔鬼征战。其实我们除了罪恶征战，我们也要跟魔鬼征战。魔鬼当然不是我们常常思想中的那一种啊，华人的文化中的这个使人变得鬼，然后使人变为厉鬼呢，来作弄我们，还是来害我们，这些都是不对的观点。圣经说鬼不是死人变的，死人绝对不会变鬼。所以如果单单受华人文化的影响的话，华人文化的影响，我们就会对死人很害怕，很害怕死人，不敢看死人，不敢经过有手伤的地方，因为我们怕这些死人就变成了鬼，然后呢他就来作弄我们。那基督徒明白不是，所以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就知道，诶，鬼不是死人变的。所以不受华人文化影响的异族人哦，异族人像马来人，他们对鬼死人一点都没有怎么样，没有忌讳，没有害怕，因为在他们的文化，在他们的宗教的观念中，他们知道鬼不是死人变的。我偏偏华人啊，有这样的一个很强烈的这样的一种文化的错误的这种影响，那我们当然知道不是，因为我们知道鬼就是败坏的天使，天使长撒旦是天使长，从启示录的圣经的当中十二章，我们看见他叛变了，然后带领三分之一的这些星辰，带领三分一的天使来跟从他，成为撒旦，成为魔鬼，成为邪灵，各级的天使。 然后这些邪灵呢就怎么样，就可能啊，在耶稣传道的时代他附在人身。可是我们从圣经里面看，从罗马书一直到启示录所有书信的教导，都发现到啊，魔鬼已经没有权柄附在人身了，但是他却能够怎么样，引诱我们离开真道，引诱我们。这个也是提摩太前书四章一节给我们的提醒。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提摩太前书四章一节说，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啊。那么这个就是他会引诱我们离开圣经的真道，就好像今天许多的基督徒啊，还是认为死人会变鬼，然后他会告诉人说，七月哦，你不要相信多，也要相信一点点。这是一个老基督徒讲的。我们听到这些话，我们心里面就很难过。这些人，我不相信教会没有教导，只是这些人在教会里面几十年，但怎么样呢？但都没有好好的听到，没有好好的把这个道呢，跟他的生活，跟他的信仰调和，还是做了几十年基督徒，还是保存着那个错误的那一些观点，没有让道来洁净他们。这也就是啊，今天魔鬼的办法，他叫你做了基督徒，你好好做基督徒，你也来听道，可是他就引诱你啊，离开真道，或者掩耳不听真道。所以你一面做基督徒，一面行使你过去的那些观点在你的生活中。所以即使基督徒也有许多的迷信，求主帮助我们。这是撒旦的作为，我们要跟撒旦，要跟魔鬼征战。然后魔鬼知道他没有办法侵入我们，他知道这个侵入我们的权柄已经被除去了。当耶稣钉十字架之后，圣经说主耶稣借着死死在十字架上，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到底败坏魔鬼的哪一些呢？魔鬼今天还是那么狡猾，魔鬼今天还是那么的这一个厉害，他败坏哪一些？研究的结果是，今天魔鬼的附身的权柄被除去了，败坏也包括除灭的意思。败坏跟这个除灭，在中文是败坏跟除灭，在英文的圣经就是 destroy， 就是被除去了啊，被他已经没有这个权柄在附在人的身上了。启示录十二章也告诉我们，当我上帝的救恩来到，当我上帝跟基督的救恩来到的时候，魔鬼已经被摔下去了。诶，魔鬼被摔下去了，照道理今天魔鬼就没有魔鬼了吗？或者是魔鬼已经完全没有力量吗？不是，被摔下去之后，他的控告的这个圣经有说，他控告昼夜控告的弟兄，昼夜控告弟兄的那个撒旦，那个魔鬼已经被摔下去了。所以他控告我们的权柄，他附在我们身上的权柄已经被夺去了，他不准附身。既不准附身，他就用罪，用各样的罪来来残害我们，不但残害我们的身体，也残害我们的灵魂。所以今天我们必须跟罪恶征战，魔鬼已经利用了罪来破坏基督徒。所以我们今天征战，跟罪恶征战，跟魔鬼征战，当然我们也跟老我征战，跟我们的软弱征战。我们的老我是好胜， 常常不认输啊，很简单的事情，有时候在争一件事情的时候，一定要争到赢，好胜、好强啊。还有呢，不能够谦卑啊，不能够谦卑。今天刚刚我们读，我们活在世上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目的就是荣耀上帝。可是一个人的软弱就是，我们很难荣耀上帝。我们常常荣耀自己，我们常常夸耀自己。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既然我们知道活在地面上最大的目的就是荣耀上帝，因此当我们真的神给我们恩典丰富，简单的说，我们发财了，或者我们的家庭兴旺了，我们的孩子啊真的是很出人头地啊，读书工作都很出色。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要荣耀谁呢？我们要荣耀上帝。我们知道，我们要当我们讲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原本是不行的，但是因为上帝，所以请不要赞扬我，请不要赞扬他，我们要把一切荣耀归给上帝。那么我们常常不，我们作为人常常不是这样，我们常常就是夺取神的荣耀，我多厉害，我的家多厉害，我的父亲我的孩子多厉害，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软弱，这就是我们的自我。今天我们也在跟我们的自我跟我们的软弱征战，这是打仗。所以使徒保罗说，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我们打这样的仗，照着圣经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二节的话，其实这就是为真理打仗。圣经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二节这么说，你要为真理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造。你要为真理打美好的仗，持定永生。所以刚才我们说为罪恶征战，与罪恶征战，与魔鬼征战，或者跟老我征战，这是征战中的教会，也就是征战中的每一个信徒。教会就是信徒啊。我们在讲的时候，我们会在一路在纠正大家的观念。我们常常很简单的说，教会，教会就是这个教会，这个有组织的一个建筑物或者一个当然这是教会。不过神学的意义的教会是，教会就是神所呼召出来的人，教会就是你，教会就是我。所以征战中的教会就是在征战中的你跟我，我们在征战。那我们今天征战，也就是为真理打美好的仗。知道我刚才说多数说我们会失败，失败是因为我们没有靠着上帝的道。今天神把道，把这本圣经赐给我们，这是神的道。今天主耶稣升天之后差遣圣灵下来，圣灵住在你我的心中，所以我们说主耶稣跟我们同在。主耶稣一直跟我们同在，怎么同在呢？其实他差遣圣灵下来，圣灵我们可以这么简单的说，他代表主耶稣住在我们的心中。所以住在心中的圣灵，以及已经赐给我们这个文字的道，道有文字的道，圣经，道有那个有位格的道，那就是主耶稣本身。主耶稣是太初已经有的道啊，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那个道是为有位格的道，那个是神，那个是这一个主耶稣。所以他把文字的道圣经给了我们，借着文字的道，借着圣灵，那么我们就能够得胜了。所以为什么要天天读圣经？为什么我们需要敏感于圣灵的教导跟引导？ 要敏感于圣灵的教导跟引导，因为我们敏感于圣灵的教导跟引导，我们就能够把神的话应用出来，行出来。这是使徒保罗告诉我们，他信主之后他在做什么，他在打美好的仗。第二，使徒保罗也告诉我们，他所信的道，他说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他守住了这一个道。当然这个道可以是圣经的道，我刚刚说了，圣经的道也就是文字的道，我刚刚说啊，也叫做真道，也叫做善道啊，也叫做真道，也叫做善道。所以我们一生信主之后，一生要守住所信的道。第一个要守的是什么？当然是救恩的道了。救恩的道很简单，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跟我们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使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就是这样的，我们就信了主啊。我们一信主，我们就得到了救恩，我们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但是有人，为什么我们要守这个道呢？因为有人会告诉我们说，不是的，单单这样还不够，你还要怎么样？你还要自己呢？自己要，你这个是靠主的那一个功劳，靠主的恩典，靠主的功劳。主为你死在十字架上是主的功劳，主的恩典，不够的。你还要靠自己，你要自己要怎么样呢？哦，你自己一定要啊，一定要念多少遍圣经，你自己要守多少次的圣餐，你自己要参加多少次的礼拜。每一次你做礼拜就有什么？就有功德。你这些功德可以记起来，还有你的奉献也有功德。你奉献越多钱，你就记功德。你这个功德不但可以救自己，也可以救别人。如果有人啊，他信主，可是他呢，哎，好像不完全可以得救了，得救一半，那怎么办呢？那你就用你的功德去把他怎么样救出来。有没有人这样教导？有没有人这样教导？有，当然不是基督教啦啊，跟基督教很相似的一个基督宗教。我再说一次，听好，不是基督教，基督教是唯有什么？基督教有三个啊，三个，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唯独基督，五个唯独啊，唯独还有呢？唯独神的这个荣耀，唯独基督教是唯独恩典。可是另外一些很像基督教但不是基督教的，我们称他说基督宗教的，他就不是这么观点了。他说，哎呀，你的行为不行啊，所以呢，你虽然离开世界了，暂时不得救，你就暂时到一个地方去，然后可以借作怎么样？借作我们活在地面上的人，我们多祷告，我们多做礼拜，我们多奉献，我们多读经，然后把这个恩典，把这个功德，那这个叫做功德，把这个功德集起来，借着做这个功德去把那些人救出来。这不是基督教，明白吗？所以我这个是我们就要征战了。如果有这样的观点的话，在基督教发现了这个观点的话，我们就得征战了。我们完全是唯独什么恩典，我们的一信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这是唯独恩典。还有呢，什么是所信的道？行为的道也是所信的道。刚刚我们读第四章，现在我们看第三章的第一到第七节，很简单的一些话。第三章提摩太后书第三章，你该知道， 第三章第一节，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谤毒，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制约，性情凶暴，不能良善，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上帝，等等等等。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诶，你说这个不是我们基督徒不基督徒不会犯这样的罪啊？不是的，这我一看就看出这个是对基督徒说的，因为他里头有一句话说什么？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他里头说什么？爱厌乐，不爱上帝，就可见这些，他不会是一个非基督徒说这些人爱厌乐，不爱上帝，他根本都不爱上帝嘛。可是基督徒也本身应该爱上帝的，现在爱厌乐，不爱上帝，可见这是一些基督徒，可见这些罪是发生在基督徒的身上的。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行为的道，行为的道，你我遵守了没有？我们得救是不是跟我们得救的恩，我们的行为是不是跟我们得救的恩相称相配合？所以基督徒有基督徒的风范，亲爱的弟兄姐妹，许多人在讲的话他们可以讲，我们是不可以讲的。许多人外面的人做的事，我们是不可以做的。我们有我们的行为规范，也有我们的风范，这个就是什么？行为的道。保罗说，这些道我守住了。还有呢，除了救恩的道、行为的道，还有信仰的道，那个就是神学。啊，神学是什么？神学当然也包括教义。今天教会衰败的话，教会出问题的话，是什么先出问题？神学先出问题。很简单，因为要讲很多很难。我们举个例子啊，就以这个提摩太后书二章十八节嘛，我们翻回后前面二章十八节。二章十八节他只讲一件事情，他说他们偏离了真道，说复活的事已过，就败坏了那些人的信心。啊，复活就是什么样？这个当然是基督教的真理。耶稣死了，三天复活。耶稣复活，将来我们所有信主的人都复活，都会复活。当然不信主的人也会复活，只是一个复活定罪，一个复活得赏赐，这个圣经的话。可是有些人不相信了，哦，这复活不能够听过他通过他的头脑，所以对这些信仰的道人怎么样？来到了圣经中的神迹，大家一概不信。童贞女生子不可能，摩西过红海，红海分开不可能，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约旦河的水干了不可能。所以很多的这个叫做信仰的道呢，他们都不可以接受。更糟糕的就是歪曲了啊！为什么会有宗教改革？其实教会一直发展到1500年的时候，越发展越离开圣经，所以才有宗教改革。而且这个宗教改革不是人引起的，是上帝引起的。当年马丁路德把那就是当那个论纲那个九十多条的论纲贴在那个德国一个礼拜堂的门口的时候，他其实不是要引起宗教改革。这是当时的一个做法，就是说如果你对真理有争论的时候，你就贴下来让人看了以后，然后对这个问题来产生争辩。他只是这个目的。可是没有想到这么一切的话，竟然引起了轩然大波。不到一个月，整个德国都 都这个就起来了，整个德国的基督徒就讲话了，就起来了，就引起了宗教改革。所以这不是他要的，这不是他原有的意思，他原有的还是体制中的人嘛，是不是？他本身是一个教士嘛，一个神父嘛，他是体制内的人，他怎么会去反对这个体制？但是没有办法了啊，罪国怎么样？是神引起的。而宗教改革，我个人的定义其实就是一个护教的运动。我再说一次，宗教改革，有些人对这个改革字太觉得太凶煞了。其实他所谓改革，其实就是以回归圣经，是一个护教的运动。所以我们当然没有时间讲这些，我们就简单的说，今天我们也是在保卫要护卫这个信仰的道。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当什么时候我们听到了有问题的道，我们如果有把握，我们要立刻驳斥；如果我们没有把握，我们要回到教会来问问我们的牧师，我们的教会的长子们、领袖们，说某某人这样的说法到底是对还是不对。我们务必要向这个当年啊，这个比利亚的信徒，他们要研究这个道到底是还是不是。好，第三，使徒保罗一生做什么，也就是我们一生要做什么。使徒保罗一生就是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我们要跑怎么样的路？我们要跑希伯来书十二章一节说，仰望，我们要存心忍耐，奔跑那，仰望那位为我们钉十字架的耶稣，也奔跑那前面的路，奔跑前头的路。这个是希伯来书十二章一节说，我们要存心忍耐，奔跑那前面的路。所以今天我们要奔跑前面的路，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前面的路到底是怎么走，它难走容易走，我们都得走过去。疫情是继续变本加厉，还是疫情已经减缓，或这个传染病已经快要过去了，看起来似乎好了，但是不管它是变本加厉还是它似乎渐渐的减退了，我们要走过去的。前面是怎么样的路，我们都得走，存心忍耐，靠主走过去。然后第二个，向前走有另外第二个意思，就是我们一直要进步的。我们在行事为人，我们在对真理的认识，我们对教会的意识，我们是这个教会的会友，我们对教会的意识，对教会的真理也要明白。所以我们能够，你成为一个，你有意识到教会的真理，你明白教会的真理，你有教会的意识，你成为这个教会的会友，你才能够帮助这个教会成长。所以我这样是很简单的说，因为时间没有了，所以我们要进步的啊。所以怎么进步？那么就是当好像说，如果不要在真理上进步，你听见一篇道，糟糕，这篇道里面很多点我都听不明白，不要就这样过去了。很多点我都听不明白的话，好像我今天所讲的道有好多点你不明白，记录起来回去想办法去搞明白它。不行的话一定要回来问教会的这些带领的教牧们、长职们啊，所以要问，把它搞明白了啊。刚才牧师所说的哪一点教会真理，什么是教会真理？那你就要问一下什么是教会真理了。不要听了是教会真理，那教会真理是什么？ 教会真理就是教会真理，那我们到最后见主面还是教会真理的话，那我们这一生很难长进，对不对？所以听不明白就要问，什么是教会真理？教会真理就是包括，简单的说，你对教会的这个，到底教会的定义是什么？因为所有的人，80%的弟兄姐妹都把教会当作礼拜堂。如果我们这样理解，就是我们对教会真理不明白。我刚才说教会的意思就是人，而且不是神所呼召出来的一群人，这个就是叫做教会。还有呢，教会刚才我说有征战中的教会，有得胜的教会，还有怎么样的教会呢？啊，还有这一个看得见的、看不见的教会。那我们到底是看得见的？真正的基督徒不但是看得见的，真正的基督徒是看不见教会的会友。那个看不见的教会就是真正的教会，看得见的教会可能是真正的教会，但可能也不是，他徒有教会之名，没有教会之实。好，这一节当然还有很多，只是简单的说，你要进步的话，一场道当中，你有几点你听不明白，你就要问，你就要发问，因为做礼拜，听到不但是领受神的话，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我们没有机会去神学院，更我们也没有很难有机会参加课程，教会主办的课程。但是每个礼拜天就是一个学习，就是一个学习。好，这个就是要进步了。还有呢，要怎么跑？腓立比书三章告诉我们要向着什么标杆直跑。我们跑有一个方向，有一个目的，有一个目标，叫做标杆。所以你个人在今年，在往后的日子，你有什么标杆？当然你在事业上有标杆，你在家庭的问题上你有标杆，你在教会的真理上，教会在这个真理的追求上也有标杆，这是个人的。教会有吗？教会也一样有。记得在疫情之前，我知道教会就已经看见人数的增长，就已经开始为这怎么样啊？恩约开始为这，将来如果我们在更多人的时候呢，我们怎么办？那么我也相信，教牧人员已经开始在为这盼望神给我们一个更大的地方来可以拥有一个更大的地方。因为这个地方如果疫情没有出现的话，老早我们已经坐满了，我们要有更大的地方。不过疫情终究会过去的，除非主来，主还没有来，疫情终会过去的。那终会过去的话，教会继续增长，教会是不是需要预备一个更大的地方？这就是我们的标杆。还有我们要有大概有多少个会友，我们这些会友是不是一直要在这个地方，还是到了某一个数目的时候我们就在分堂啊？这个也是一个标杆，所以我们要向着标杆直跑。简单说，我们这一生就是第一打美好的仗，第二守着所信的道，第三跑我们当跑的路，一直到最后我们见主面，得着主的奖赏。使徒保罗说，他说最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单单为他吗？不是的，圣经也说为这什么？为这那一些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为着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我相信所有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爱慕主显现的人，一样的，我们也要在最后得到这个冠冕。来到这里的时候，有时候基督徒就是这样，冠冕不太重要了，冠冕不太重要啊，冠冕无所谓了，常常只要我得救就好了啊。其实我们应该有志气一点，我们也要盼望得到冠冕。有人告诉我们说，不要紧不要紧，我只要得救，得救了没有冠冕不要紧，只要 到礼拜堂去，到天堂去看门也好，不要忘记天堂门是没有关的，不用你看的，你读启示录，天堂的门是没有关的，所以你要到天堂去看门。我想，我们不要那么没志气，让我们怎么样？真的要努力追求，像保罗所说那公义的冠冕。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谢谢你。新年的第一个主日，我们彼此勉励，我们要跑当跑的路，我们要信所信的道，我们要打美好的仗。主啊，帮助我们，不是我们可以靠着自己的自然人的力量，我们必须借着主你所赐给我们的力量，加上圣灵在我们心中常常做感动提醒的工作，加上你的道，你的真理的道帮助我们。求主在新的一年让我们有新的目标，有新的方向，有新的力量，有新的盼望。奉靠耶稣的名求，阿们。